菩萨一定要懂得他的名义。菩萨是梵语，他的意思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觉悟的有情众生，觉而不迷啊。谁也觉呢？如果你真正用般若智照啊，没有一个不觉的。正如同佛在本经里面所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如果你用般若一观照啊，一切众生呢，本来是菩萨嘛，哪一个不是菩萨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这个境界你达不到。这个境界什么？要在如来果地上才能看到。但是看到一切有情众生皆是菩萨，你有能力观察到。所以反复是迷惑颠倒的菩萨。我们试问一问，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地位，我们有没有用六根的根性？如果不用六根根性，直接引来说法，如果不用见性，你能看到外面境界吗？从你用见性上来说，你不是菩萨是什么？从你用文性上来说，你不是菩萨是什么？故大德悟了之后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、啊，不是说他自己、啊，这是境界的转变。你自己是菩萨了，你才见到大地众生个个是菩萨；你成了佛了，见大地众生人人都成佛了。你是凡夫，看到诸佛菩萨，他也是凡夫的。所以境随心转啊，境界不实啊，不是实法了，是随唯心所现啊，唯识所变啊，这个是两层意思。所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真如本性啊，这个里面种种变化因因果果是为识，为识所变啊，为心所现啊，心能现，识能变。那么你就晓得什么重要啊？能现能变的重要啊，所变所现的不重要啊。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入了菩萨道场中海了啊，就像善财童子出来看学一样啊。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是代表我们整个社会啊，各行各业形形色色，没有一处不是菩萨境界。所以参学啊，特别是出家，这个在家也一样，在家也要参学啊。这个参学是在讲不分在家出家了，到什么时候才有资格呢？像善财一样，根本智得到之后才有资格参学啊。要是我们念佛道场来说，要 正得理业心不乱以后，才有资格看书。事业心都不行啊，事业心得定，念佛三昧成就了，智慧还没显现。所以参学是初住菩萨以后的事情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在初住之前都要依止道场，要依止善知识，不能离开这个。好像学校学生一样，他没毕业了，他要依靠学校，毕了业了就到社会上去了啊。佛门里面的毕业就是原教初住啊，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，这叫毕业了。无名没破之前不算毕业，没有资格参学。破了无名之后，那个时候叫同生性了，就佛学名词上跟诸佛如来啊同一个性啊，不同意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通用真心。那么我们凡夫呢，是从真心现前的时候变现一个妄心。那个有为法从哪起来的？还不是从真如本心起来的吧？迷失了真如，这才变现出心意识啊。所以了义经上常讲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还在三系之心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，啊，这个说的多清楚呢。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无明三系六处都是自己真如本性迷了之后现的这个境界啊，虽然迷，但是并没有离开真啊，离开了真就没有迷。所以说迷悟不二啊，因为理上讲迷悟不二，所以事上讲呢生佛不二，众生与佛没两样啊。理上没有两样，事上哪有两样的？所以这个大经才讲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由此可知，你这个观察一切菩萨道场众海，是从你心地上用功夫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境界都叫做观察啊，善境界是菩萨实现，叫我们要学习。逆境界也是菩萨实现的啊，叫我们要戒免的。这样一来啊，尽虚空变化界莫有一个不是善知识，莫有一个不是佛菩萨。你说佛菩萨你没有遇到，我是天天遇到，一天不知道遇到多少佛菩萨啊，我都想不透你们为什么一个都遇不到。我说的话是真的呀，不是假的呀。 一点都不假了。他明明是一天到晚都用六根根性，都放放动地，这不是菩萨是什么玩意？他变现的那一套是给我受用的，不是他受用啊。处处来启发我，处处来提示我，我怎么会不进步呢？我怎么会退转呢？没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已经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。你会不会观察？啊，我跟大家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。啊，如果你要是会这样用心，你一天到晚的法喜充满了，顺境的欢喜，逆境里的还是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一切境界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妄想啊，在一切境界里立思练心啊，你的心啊越练越清净，你的智慧啊越练越光明。这叫修行。这个第一句跟前面所讲的例子都一样，总说啊，所以这个第一句非常重要。下面呢，别说啊，再举几个差别的例子，教给你如何去观察法啊，修种种怨恨。在修行里面啊，第一桩事情啊是要发愿啊，这个事情不但在学佛啊，就是世间法里面，我们一般讲人要立志啊，人在一生当中如果没有志向，那就好像在大海里头啊没有方向没有目标，那就很苦了。他有志向啊，就是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他一生呢有一个奋斗努力的方向，他决定成功啊，他在人生当中他有乐趣啊。最怕的是没有志向啊，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啊，所谓是醉生梦死。这在佛法里面讲是属于愚痴，果报多半都在出生的，都在三途。所以学佛首先要立愿，愿呢要大，愿要大，心呢要小，愿要大。所以菩萨有愿，菩萨没有心啊，有心子呢就变成攀缘了啊，愿呢要普度众生，他有没有度众生的心？没有啊，他有这个愿啊。那么度众生呢，随缘，决定不攀缘啊，众生机缘成熟了，刚刚好遇到了，他要尽心尽力去做。没有这个机缘呢，他在那里如如不动。只要愿行真，度众生圆满功德，不度众生的时候还是圆满功德。这个道理懂吗？不度众生机缘没成熟嘛，不是他不度嘛，缘不成熟嘛， 所以他是念念都是圆满功德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所以我们看善财童子发的愿，就是给我们做参考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愿一定要成就无上菩提，我们一定要取无上正等正觉。四弘誓愿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大愿的总纲领。观音菩萨十二愿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都出不了这四大类。第一愿呢，度众生呢，后面的三愿呢，都是为了要完成第一愿。我要度一切众生，看到众生苦，看到众生迷惑颠倒，造种种罪业，你要想度脱他，首先你自己要断烦恼，断烦恼要拿现在的话来说，品德的修养，你自己没有高尚的品德，你不能度人。断烦恼是德语啊，修学无量的法门是智慧，你有道德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还是不能度人。所以学法门是为众生学的，断烦恼是为众生而断的，不为自己。成佛道不成佛道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，因为你度众生呢，你只能度程度比你低的，比你高的你度不了他。成了佛了，你等觉菩萨也在你教化之力，这个教化才算圆满。要发这样的愿，这个愿呢不可思议。如果为自己这个发愿呢，给诸佛很容易懈怠。反正是为我自己嘛，我自己爬不那么高的时候，一点也没关系嘛，自己可以原谅自己嘛。现在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，这个意义不相同。我自己学佛学不成，来生不做三恶道就好了。对自己讲的时候，能过得去了。能够保住人生，能过得去了，不想再精进。如果看到广大众生，我可以保得住啊，来生能得人生，不堕三恶道，他们行吗？为了他们不精进，怎么得了？愿意道行呐、你这个愿越大，你一定是精进不懈，永无退转。为什么呢？愿在那个地方，领导这里鼓励你啊，你要去做啊。这个事情不是为个人的，不是为一家的，是为十方三世一切苦难的众生，我们才发愿。诸位是真正发愿，必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，诸佛菩萨加持。所以在这个总纲底下第一条就列出这个愿心，现种种净身。这个种种是多，以我们本经这个例子，本经我们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， 初善才不算。啊，这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种种，他们以种种不同的身份，各行各业，无有一位不清净，无有一行业不清净，全是菩萨。无有一法不清净，这是现种种净身啊！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；身心清净，境界就清净，世界就清净。净是从定得到的，是从一心得到的，是从离开烦恼而得到的，破烦恼障啊，心就清净了。有种种常光，放种种光明，这两种呢是智慧，烦恼断了，啊，烦恼障破了，所智障还要破掉，为什么呢？不破所智障，智慧不能现起，所智障。烦恼障都没破，他有聪明才智，给诸位说，那就是佛门里面常讲的叫视知变通，不是真智慧，视知变通啊，真正智慧呀，是要破所智障之后现前。这还是真智慧，常光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读到，或者在佛的变相图当中看到，啊，佛身上有光明，啊，有圆光，啊，像我们这画的佛像后面画个圆光，这个就是常光，啊，如果以我们人来说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光彩，啊，一个人的精神，啊，容貌，啊，他的智慧也都透露在他的面孔当中，一看就晓得，哦，这个人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这就是放光嘛，啊，这常光嘛，啊，这个放光呢是利益众生。讲经说法是放光，啊，举止动态是放光，啊，反而是能够启发人令人觉悟的都叫放光，所以佛说法演说语言是表演的，一举一动啊，都含有很深的意思在。我们见到了，要细心去体会。那么，这就是常常经论上念到的啊，佛放这个光明。每一个部位上放光，它代表某一种特殊的意义，啊，这个在此地也不必多说了。以种种方便入一切之门，方便就是讲方法，啊，佛法里常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 这都是方便。又说呢，无量法门，四弘誓愿说法门无量誓愿说，这些呢就是此地所讲的以种种方便入一切智门呢，如来古海里面的一切种智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无上正等根据。那么这个意思，诸位要是明白了，你就晓得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。如果说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不好，你是门外汉，你没入门。如果你这个知见永远存在，你这种分别执着存在，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你的份。你说为什么？这种分别执着就是烦恼障所执障，障碍你自己的悟门，你不能进去啊！诸位读《楞严经》，你看《楞严经》里面二十五位菩萨，个个都说第一，没说第二的，那不就是证明了平等平等吗？楞严会上是把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啊，因为一切法门都离不开这些大类啊，不是属于六根，就属于六识、六尘，其他包括净吗？你还说哪一个法门能超出这二十五类之外呢？没有了。所以那个二十五类呀，就是包括了无量无边的法门，门门第一了，没有第二了。因为门门呢都能叫你成无上道，所以学东西学一门就可以了。人人都赞叹他自己那个法门，绝没有毁谤别人的法门。你们在一切经里去看，我们这个五十三参也是如此。每一位善知识赞叹他自己这个法门，更特别推崇别人的法门。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，你的心才得清净啊！看这个不顺眼了，看那个也不如意了，自己马上要觉悟，自己的烦恼起来了，烦恼起来了，自己的障碍呀，现形了。外面的境界不是真实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外面的境界是平等的，它都是虚妄，虚妄等于虚妄嘛，哪有高下好丑呢？没有高下好丑啊，都是烦恼心所变现的。所以一有这种意念起来的时候，自己马上要警觉啊，要回头啊，回头是岸啊，如果不回头愈迷愈深啊，去一切之门呢、啊、是越来越远啊。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晓得自己所修的法门，欢喜赞叹，还得要谦虚，对别人的法门要尊重。 如果说那个法门啊是虚妄的啊，是不正确的啊，加以诋毁，试问问那个法门是不是佛说的？如果是佛说的，你是不是叫谤佛谤法？这个罪孽阿鼻地狱的果报啊！这个大错特错了，所以一个明达佛理的人绝不会犯这样的过失，绝不会有这种的不正确的知见。所以在这一句里面，他这个意义就含得非常之深，说明了啊，无量法门是门门平等，因为门门都入一切之门，都是入一切之门。入种种三昧，三昧是正受，正常的享受。种是境界，我们六根所对的六尘境界，无量无边。六根是净的时候，起分别执着妄想了，那这个受用啊就不正常了，起苦乐忧喜舍的感受，这都是不正常的啊！因为真心里面没有苦乐忧喜舍，苦乐忧喜舍不但真心里头没有，八识里头也没有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与八识相应心所来的，你说我们这个众生呢，佛说可怜悯者真可怜呐，真如本性是自己是本人，做不了主，八识当了家，妄心当了家了，自己做不了主，就是我雇了一个佣人。用人他当家，他掌权了，事事听他的，把我摆在一边冷落掉了，你说可怜不可怜呢？再仔细一看呢，哎，我那个用人他也很可怜，他也顾得那个用人，他那个用人当家了，亲属他当家了，我那个用人原来也当不了家，五十一亲属当家了。五十一心所当家还不行，还在罢了吧？再仔细一观察了，二十四个不相应还在当家，那更糟糕了，真是可怜人家呀！什么叫正受呢？苦乐忧喜舍的受，通通都没有，就叫正受。也许你会以为，哎呀，苦乐忧喜都没有了，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？给诸位说明啊，正受里面的法喜正乐，这个是真的。苦乐的乐是相对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在佛法里面叫做坏苦啊。我们世间人讲的乐，佛法叫坏苦啊。离开苦乐忧喜舍，真乐常乐我净之乐，它是绝代的，不是相对的。 他流露出来的是大慈大悲，法喜充满。这个大慈大悲呀，我们世间人间博爱，这个博爱如果建立在清净平等心的基础上，这个博爱就是佛门讲的大慈大悲。所以他对宇宙万物无有一法不爱护啊，这种爱心清净，不然他不生烦恼啊，平等他没有差别，所以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是正受啊，这是三昧的起用啊。不是没有受啊，是真正有受啊。现种种神变，处种种因生海，具种种庄严身。我们讲前面这两句话，身边是以种种不同的身份去利益众生，去帮助众生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样身去得度，菩萨就现什么样身，现身自在啊。那么在我们初学的时候，不过这个呢一定要得三昧才行啊，换句话说你的心要得清净才行，这是不能再降低的标准了。假如心要不清净，你这个随类化身呢，你必定堕落啊。清净心啊，自己在这个众生过度里头就根站稳了。为什么呢？不管什么境界自己不堕落，不管什么境界自己心地里头不沾染。四摄法里头才能够修同四摄，如果心地不到真正的清净，这个四摄法里的只可以布施、爱与利行，不能同时。所以小乘戒、小乘修法的时候，只是四摄法，只有前面三个，没有最后一个，他决定不跟你同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自己定力不够。要防范堕落啊，到自己心真正清净不染的时候了，这是可以啊。所以这个贪学啊，道理也在此地，贪学是开放的啊，到你明心见性了啊，不但你定成就了，你看理一心不乱，智慧也开了啊，这个时候完全开放了。智慧没有开，定没有成就，那是约束的非常的紧严谨啊，小乘教啊，样样都要守规矩啊，都要守约束啊，样样都不能自由，都不能自在啊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修学的过程，像学校学生一样 小学生、初中生又说得很严了、高中生放宽一点了，大学生更放宽一点了，逐渐逐渐放宽了。所以一定要受相当的教育。啊，因此这个大乘戒跟小乘戒戒条是一样，修法不一样，精神不相同。啊，小乘戒论事不论心，约束的紧紧；大乘戒论心不论事。所以大乘戒心地皆平啊。当年这个唐朝时候，终南山的律祖啊，道宣律祖，他那个行事就是小乘啊，窥基大师呢，他就是大乘啊，他们两个形象跟人家的观察完全不相同啊，两位都是戒律精严啊，都是人天尊敬的啊，所以这个种种神变，就是种种不同的身份啊，来帮助一切众生啊，种种音声啊，这个就是种种言辞啊，众生喜欢听什么，给他讲什么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啊，善于讲经的这个经本子也是无有定法可说。同样一句经文，这么说也有道理，那么说还有道理啊，能够适合一切众生，适合各种不同的根性，叫他听了都欢喜，都能得理解啊。所以这经是活的，不是死的啊。经没有说法，有无量无边的讲法啊，这个是它的妙处。不能把它看作世间典籍来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